你好，我是秦月。现在啊，我们知道了，在网络拓扑图中呢，只有 stateless 节点才能自由扩缩容，而 stateful 节点啊，因为保存了重要的数据，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因此啊，很难扩缩容。那 fast 链接并访问传统数据库呢，会增加额外的开销。我们可以采用啊数据编排的思想，将数据库操作转化为 RESTful API。那顺着这个思路呢，我引出了后端应用 bus 化。一句话总结，后端应用 bus 化就是将后端应用转化为 NoOps 的数据接口。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后端应用 bus 化究竟该怎么做？接下来的几课啊，我们会展开来讲。我们先回忆一下上节课的代办任务 Web 应用。这个项目呢，前端呢是单页应用，中间呢用了 FAST 来做 SFF 数据网关，后端数据接口还要 bus 化。这个案例啊会贯穿我们的课程，所以你动手要 run 一下。为了让你对我们的项目啊有个宏观的认识，我还是先在文稿中给你交付一张大图。这个架构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先将这个图变个形，让你更容易理解。咱们呀从左往右看文稿中的这张图。用户呢从浏览器打开我们的网站时，前端应用响应返回 index.html。然后呢浏览器啊会从 CDN 去下载我们的静态资源。完成静态资源下载以后呢，浏览器同时会向前端应用发起数据请求。前端应用经过安全签名以后，再将数据请求发送给 SFF。SFF 呢则根据数据请求调用后端接口或服务，最终啊将结果编排后返回。从图中你可以看到，除了数据库是 stateful 节点的，其他的节点都已经变成 stateless 了。如果啊你公司的业务量不大，这个架构啊其实已经足够了。就像传统的 MVC 架构一样啊，单点数据库承载基本的并发量啊不是问题。而数据库也可以通过主从结构和客户端读写分离的方式来优化。但 MVC 架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积累。当一个 MVC 架构的应用在经历长期迭代和运营以后，数据库呢一定会变得非常的臃肿，极大的降低了数据库的读写性能。而且啊在高并发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 stateful 的数据库节点还是会成为瓶颈。那么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数据库也改造成 bus 吗？要解决数据库的问题啊，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上节课跟你说的云服务商的 bus 服务，比如 DynamoDB。 但云服务商的 bus 服务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 bus 现在的能力不全，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时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先带你看看传统 MVC 应用中的数据库怎么改造成 bus。 当然啊 bus 化的过程有些复杂，这也正是我们后面需要几节课才能跟你讲清楚的核心知识点。正如我们这节课的标题，后端应用 bus 化就是 NoOps 的微服务。在我看来，后端应用 bus 化跟微服务是高度重合的。微服务啊，几乎涵盖了我们 bus 化所需要的所有内容。那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微服务是什么。微服务的概念呢，对很多后端同学来说啊，并不陌生，尤其是做 Java 的同学。因为早些年啊 ，Java 就提出了 SOA 面向服务架构。微服务呢，算是 SOA 的一个子集。2014年呢，由 SOTWORKS 的 Martin Fowler 提出。微服务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拆解我们前面提到的 MVC 巨石应用。巨石应用啊，就是指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累积了大量业务、高度耦合和冗余代码的这种企业级的应用。那跟 serverless 的概念还在发展中是不同的。微服务的概念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啊，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了。这里我给出了 AWS 的官方解释，它是这么说的。微服务是一种开发软件架构和组织方法，其中软件由通过明确定义的 API 进行通讯的小型独立服务组成。这些服务由各小型独立的团队负责。微服务架构使应用程序更易于扩展和更快的开发，从而加速创新并缩短新功能上市的时间。那在我看来啊，微服务呢其实就是先拆后合。它将一个复杂的大型应用拆解成职责单一的小功能模块， 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模型相互独立。模块啊，采用 API 接口暴露自己，对外提供服务。然后呢，再通过这些接口啊，组合出原先的大型应用。拆解之后的好处呢，就是小模块啊，便于维护，也可以快速迭代，而且还可以跨应用复用。我们 Serverless 的专栏呢，并不想给你详细的介绍微服务，但是啊，希望你能一定程度上了解微服务。FaaS 和微服务架构的诞生呢，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俩的很多概念啊，都是来自于十二要素的。所以啊，微服务的概念跟 FaaS 的概念是高度相似的，也有不少的公司在用 FaaS 来实现微服务架构。不同的是呢，微服务的领军公司 ThoughtWorks 和 Netflix 在到处宣讲他们使用微服务架构以后带来的各种好处，而且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方法论，包括微服务架构如何设计啊，如何拆解微服务啊，尤其是数据库如何设计等等方案。那我们后端应用的 BaaS 化呢，首先呢要将复杂的业务拆解开，拆成职责单一的微服务。因为职责单一，所以啊服务端的运维成本会更低，而且拆分后就像治理洪水分流一样，还能够减轻每个微服务上承受的压力。我们在 Serverless 专栏里向你介绍微服务，主要就是想引入微服务拆解业务的分流思想和微服务对数据库的解耦方式。那谈起微服务啊，很多人都会要说十二要素，认为微服务也应该满足十二要素。其实啊，十二要素当初是为了 SaaS 而设计的，是用来提升 Web 应用的适用性和可移植性的。我在做微服务初期啊，也学过十二要素，但我发现啊，这个只能提供理论的认识。所以啊，在2018年 GIAC 的大会上呢，我将我们团队在微服务架构落地中的经验总结为了微服务十要素。那么它们分别是啊 ,API, 服务调用服务发现、日志、链路追踪、容灾性、监控、扩缩容、发布管道和健全。我们现在回想一下第一讲中小福的工作职责。那第一呢，他不用用户关心服务端的事情。第二呢，系统按使用量付费，低费用和高性能并行，大多数场景下节省开支。第三呢，系统啊得有快速迭代和试错的能力。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跟微服务的要素呢有大量的重合。API 呢就是 RESTful HTTP 的数据接口。服务调用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HTTP 的请求。服务发现啊，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只能用域名调用我们自己的 HTTP 请求，而不能用 IP。日志、容灾、监控都不难理解。链路追踪呢，是微服务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相对于传统的 MVC 架构啊，我们一个请求在后端的调用链增长了。为了快速定位问题，我们需要打印整个调用链的异常站。那么发布管道和健全呢，跟我们 FaaS 啊也有很重要的关联，我将放在下一课讲解。接下来呢，我啊不准备按照微服务的十要素去一一操作，但我希望可以通过 Serverless 的这门课程帮助你建立知识体系的索引。所以关联的技术栈我都一一把它点出来，你可以进一步自己去了解学习。我们啊再次拿出我们的创业项目代办任务 Web 应用网站，我将带你一起看看微服务如何让数据库解耦。我们先分析一下代办任务 Web 服务。上一讲的末尾呢，我的作业啊其实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index.js 文件。这是一个典型的 MVC 架构的应用， view 层呢就是 index.html 和静态资源文件， model 层呢我们引入了 loaddb， 用一个 db.json 文件来代替数据库， control 层呢就是 app.method 处理斜杠 API 的所有的数据逻辑。微服务呢是解决后端应用，所以啊我们只需要关注 control 层。 API 数据处理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斜杠 API 斜杠 rule 处理代办任务的，另一个呢是斜杠 API 斜杠 user 负责用户登录态的。而我们代办任务的主要数据模型呢，也就是代办任务和用户这两个。那我们呢就可以将后端拆解为两个微服务，代办任务微服务和用户微服务。这里啊我要强调一下， 我只是为了向你演示微服务才这样做。在实际业务中呢，这么简单的功能啊，其实没必要过早的拆分。初步拆解呢，我们将 index.js 中的数据库移走了，而且拆分后，各微服务的数据库比原来混杂在一起，简单容易维护多了。user.js 负责用户相关的业务逻辑，只维护用户信息的数据库，而且啊，暴露 RESTful 的 HTTP 方法。rule.js 呢，负责代办任务的增删改查，只维护代办任务的数据库，并且啊，暴露 RESTful 的 HTTP 方法。index.js 呢，只需要负责将请求 HTTP 返回给数据编排。HTTP 协议啊，要满足我们的服务调用与发现。那发布 user.js 和 rule.js 呢，必须使用域名。例如 api.极客-serverless.online/user 和 api.极客-serverless.online/rule。 这样啊，新扩容的机器 IP 只需要注册在这个域名下，就可以被服务发现 IP 并调用了。我们在拆解后只是将数据库从 index.js 移出，分给了 user.js 和 rule.js。但这两个节点目前为止，数据库仍然是 stateful 的。我们如何再将这两个数据库节点变成 stateless 呢？你可以按一下暂停键思考一下。我们先想想啊，对于 rule.js 这个微服务来说，我们要再扩容一个新的实例，而且要让两边实例保持一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让新的数据库和旧的数据库保持同步更新呢？没错。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库启动可以更新到最新的数据库，在其中一个数据库更新时通知另一个数据库更新。到这里啊，我们就要引出一个关键的 stateful 对象消息队列了。它是一个稳定的、绝对值得信赖的 stateful 节点，而且啊，对于你的应用来说，消息队列应该是全局唯一的。解耦数据库的思路啊，就是通过消息队列解决数据库和副本之间的同步问题。有了消息队列，剩下的事情啊就简单了。我们每个微服务中的数据库啊，例如 MySQL 写的操作都会产生 binary log， 我们也叫 blog。 通过额外的进程呢，将 blog 变更同步到消息队列，并且啊监听消息队列，将 blog 的更新在本地执行，修改 MySQL。这里啊，比较著名的解决方案就是领英开发的卡夫卡。现在云服务商基本都提供卡夫卡服务。当然，数据库和副本之间会有短暂的同步延迟问题，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通常对数据库进行写的操作时啊，也会锁表。如果啊，你要细究这个问题，就会碰到分布式架构无法同时满足 CAP 的课题了。我们在此啊也不深入展开 CAP 话题了。目前呢，异步同步的时间差在很多场景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拿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说也很简单，我们采用消息队列 RocketMQ， 写的操作我们都写入 RocketMQ， rule.js 进程中我们监听 RocketMQ， 一旦有 rule 的写消息，我们就更新我们自己的 LowerDB 数据库。围绕消息队列建立同步机制，让每个微服务的数据库和它的副本之间自动同步了。对微服务来说呢，本身的数据库啊还是 stateful 的，但是在微服务外部来看，这个微服务啊就是 stateless 的节点了，就像文稿中的图示那样，跟传统的主从数据库方式是不同的。我们每个微服务的单点实例啊都是独享一个数据库的。rule 这个微服务单点呢，就可以对外提供所有代办任务相关的 RESTful API 接口。你要知道消息队列啊，例如 RocketMQ， 它的可靠性是十个九，而我们常用的虚拟机 ECS 的可靠性啊，也不过是三个九到四个九。在高并发的架构设计中啊，我们通常会要求 stateful 的节点一定要稳定，而且越少越好。所以啊，消息队列对于微服务和 FAST 来说都是可以作为支撑业务的核心的。我们依赖消息队列会让整个架构更加稳定。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现在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为了避免在 FAST 中直接操作数据库，而将数据库变成了 BUS 服务，为了理解 BUS 化的具体工作，我们引入了微服务的概念。微服务呢，先将业务拆解成单一职责和功能的小模块，便于独立运维，再将小模块组装成复杂的大型应用程序。这一点上跟我们要做的后端应用 BUS 化相似度非常高。所以参考微服务，我们先将 MVC 架构的后端拆解成了两个微服务，再用微服务解耦数据库的操作，先将数据库拆解成职责单一的小数据库，再将数据队列同步数据库和数据副本，从而数据库变成了 stateless。 那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这节课的重要知识点。第一，微服务的概念，它就是将一个复杂的大型应用拆解成职责单一的小功能模块，各模块之间数据模型相互独立，模块采用 API 接口暴露自己，对外提供服务，然后呢，再通过这些 API 接口组合成大型应用，这个小功能模块就是微服务。第二，微服务的十要素包括 API、 服务调用、服务发现、日志、链路追踪、容灾性、监控、扩缩容、发布管道、健全，这样跟我们要做的 BUS 化高度重合，我们可以借鉴微服务来实现我们的 BUS 化。第三，解耦数据库，通过额外的进程让数据库与副本之间直接通过消息队列进行同步。所以对于微服务应用来说，只需要关注自身独享的数据库就可以了。微服务通过数据库解耦，将后端应用变成了 stateless 的了。但是对于后端应用本身而言，数据库还是 stateful 的。最后还是留个作业给你。由于卡夫卡的云服务是比较贵的，所以这节课的作业呢，我们采用表格存储来模拟卡夫卡，以实现 DB 的同步功能。你可以自己尝试部署一下 ruo-fast.js 到一个新的域名。文稿中呢，给出了具体的代码地址。你可以根据自己部署的域名替换一下前端文件中的地址，或者用我们的前端代码 lesson5 修改对应的这个 servers.ts 中的地址，自己 npm run build 一下，替换掉项目中的 public 目录，压缩上传到函数服务目录。这次的部署有些复杂，我们需要部署两个 fast 服务，一个是 ruo-fast.js，是用来处理/API/ruo 的数据请求的，另一个是 index-fast.js， 是用来处理我们的静态资源请求。原理图呢，请参考文稿。另外有一个文件.aliyun.config 的，这个文件呢，文稿中会一并给出，你需要填入自己的配置情况。切记这个文件是不可以上传到 Git 仓库的。期待你的作业和思考。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跟你一起加入学习。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